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希伯来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次是我们希伯来书查经的第五讲。
我们前面提到希伯来书最直接的读者是犹太基督徒，第四章第十四节一直到第七章的内容也都是从基督大祭司的职分来向他们证明基督救赎的超越性。我们已经在第四章14到16节查过了有关基督的身份、地位、经历和成就各方面的超越性。我们也读过了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说到基督不但有大祭司的资格，而且他的资格比人间的大祭司更超越。
对，就在作者想要接着说明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时候，在第五章的11节说到他恐怕这个题目难以解明，会叫很多属灵生命不长进的犹太基督徒读者听不进去，所以就暂时搁下了他要讲的题目，插进了第三段警告。
是的，上一次我们已经查考过了这警告的前面一部分，这次我们就要继续的查考这警告的后面部分，也就是从第六章的第九节一直查完这一章。作者用这段经文积极的劝勉犹太基督徒要追求长进。
现在就让我们先来念第九节跟第十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
这句话在原文里绝对没有近乎得救的意思在里面，倒是有得救或者是和得救有关的意思。让我们这样翻译，虽然我们这么说，亲爱的啊，我们却相信你们强过这些。我们可以说，有关你们的情形，就是和救恩连在一起的情况，是好得多的。
作者勉励读这封信的犹太基督徒说，他们的行为好过他在前面所描写的，他对他们有信心，他们是有救恩的人，而且作者还鼓励说，他们为基督的名所显的爱心，服侍其他基督徒，跟为耶稣所做的一切工作，神都不会忘记。
是的，这句勉励的话一开始就肯定前面的一段警告，不是关于得不得救的问题，而是关于基督徒的工作和侍奉，以及他们属灵生命建造的问题。
接着11节跟12节继续勉励说，我们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有满足的指望就是对盼望充满把握的意思。
殷勤跟不懈怠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不但要在自己的行为上殷勤努力来表示自己对盼望充满把握，同时也要不懈怠地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所谓应许，就是神以他的信实来保证我们将来一定得到的福气。我们只要注意神怎么样对待从前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就知道神一定也会同样的对待所有凭信心殷勤努力对盼望充满把握的人。
接着13节到15节，作者就举出犹太人最尊敬的祖先亚伯拉罕作为例子。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
弟兄姐妹，我们回到创世纪就可以晓得这段话的背景。当亚伯拉罕75岁，神呼召他离开哈兰的时候，应许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可是亚伯拉罕用信心等了25年，才得到神给他一个儿子叫以撒。
不过呢，这还不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创世纪22章，神又试验亚伯拉罕，要他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去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毫不迟疑地照样去做了。
创世纪22章16到18节说，神试验了他的信心，当亚伯拉罕正要杀以撒献祭的时候，神立刻拦阻他伤害以撒，并且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个论福论子孙的应许，不但是指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以撒，更是指神要把将来世世代代所有跟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都算作是他的子孙。
对，至于神指着自己启示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第16节到20节。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一般人启示都是指着宇宙中至大的神启示，表示自己信誓旦旦有神明共建。可是呢，神他本来不需要启示的，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而且他是信实的。可是神为了格外显明这件事是多么的重要，他就指着自己启示，意思就是他甘愿被自己的誓约约束，而且要以自己的信实去成就这个重要的应许。
对，至于神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来启示，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指什么呢？首先就是创世纪15章第4节第5节说的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另外一个就是创世纪22章16节到18节说的他自己的誓言。
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那不更改的事又是什么呢？第一，我们不但有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都必蒙福的应许，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的保证了。第二，我们还有神爱子做保证，神爱世人，赐下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却复活了，而且升到天上。
是的，根据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我们就能够逃到神的避难所。说到避难所，犹太读者绝对不会陌生，因为在旧约的时代，神为他自己的儿女设立了逃城，让所有误杀了人的可以逃避报仇的人的追杀，只要他住在逃城里，他的生命就得到保护，再也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了。
神为他的百姓设立的逃城和有关逃城的重重规定，都很明显的是预表基督，因为他的死就能够永久的免去罪人该死的刑罚了。
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啊。金华牧师啊，我们这些罪人本来是被定罪，注定要被判死刑的。
是。
可是当我们逃到大祭司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了。这就是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
19节20节就用锚来作为比喻，说明我们在狂风中飘荡不安的灵魂怎么能够来依靠大祭司耶稣获得牢靠的保障。而且耶稣基督我们灵魂的锚是一直通入幔内的。
什么是幔内呢？在旧约圣经里有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所以幔内就是指至圣所，也就是神的面前。在旧约的时候，只有神所高的亚伦的后代，人间的大祭司，可以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去朝见神。
可是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我们的大祭司。按照希伯来书第七章三节的说法，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生之始，也无寿之终，所以他不是按照亚伦等次做人间的大祭司，而是照着神直接的传承做大祭司的。所以耶稣基督做永远大祭司的意思，就是他是神选召和人间不完全，而且一定会死，又需要为自己的罪献赎罪祭的祭司完全不同。
是啊，二十节说耶稣是做先锋的，意思就是说到他做了从前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好像麦基洗德一样，他是承先启后，完成了从来没有人完成的永远的救赎。
是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说，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希伯来书最直接的读者就是犹太基督徒，他们最熟悉的那些靠着来赎罪的仪式，都是透过祭司跟他们所献上的祭牲。祭司跟他们一样是不完全的人，也都会死，那么祭牲就更不用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祭牲会复活的。
可是透过神的启示，希伯来书的作者却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大祭司是一位永远活着的救主，他如今在神的右边服侍我们，他大祭司的职分是永远的，他的救赎也是永远有功效的。
嗯，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认为他的犹太基督徒读者恐怕被过去根深蒂固的犹太宗教观念缠累，没有能力从神的启示里看见有关基督的真理，以致不容易明白他底下所要讲的，所以他就在前面插进了一段警告劝勉的话，来预备读者的心接受这个重要的真理。
当勉励和提醒的话说完了以后，首先希伯来书第七章说到麦基洗德大祭司的等次，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从麦基洗德的背景说到他预表了基督，第四节到第七节解释麦基洗德超越了亚伯拉罕，从第八到十四节就说明麦基洗德的体系也超越了利未人的祭司体系，然后从第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就说到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了完美的大祭司。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麦基洗德的背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弟兄姐妹，在旧约圣经里，除了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和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以外，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麦基洗德的记载，而且在这些记载里，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麦基洗德的身世来历和他的出身与去世。圣灵认为关于麦基洗德有限的记载已经足够了，所以就到此打住。
是的，有关麦基洗德的记载虽然不多，可是跟他有关联的事却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意义。
首先在第二节说到麦基洗德，这个名字是根据希伯来文的发音翻译的，他的头两个字麦基就是希伯来文的王的意思，而洗德的希伯来文意思是公义。耶利米书33章16节预言基督说，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义和喜德是同一个字根。
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意思就是照麦基喜德的模式或者范畴的意思。
既然麦基喜德名字的意思是公义的君王，那么基督是公义的君王，也就是按照同样的模式。
而撒冷在希伯来文就是平安的意思。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跟第七节里，平安是弥赛亚的称号，公义是弥赛亚统治的原则，这两者都在耶稣身上成全了。
嗯，麦基洗德不但预表基督是公义和和平的君王，他也预表基督大祭司的身份。圣经提到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这个名称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的祭司身上用过。那也就是说，麦基洗德身兼君王和祭司的身份，就像基督一样。
那么第三节说，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意思就是他的身世是在时间以外。我们如果查考创世纪就知道，在神的创造工作完成以后，就说亚当生谁，然后谁又生谁，这一路的把人类的族谱说下去，每个人都有他的出生。可是同样在创世纪出现的麦基洗德，却是来无踪去无影的人。
可见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的影子，所以第三节就说麦基洗德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那么说到基督的尊贵，麦基洗德又是一个预表基督的影子，这是第四节到第六节说的。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
弟兄姐妹，根据早期在中东一带流行的汉谟拉比法典，我们就知道战胜的一方有权把所有的战利品归为己有，可是从战争得胜归来的亚伯拉罕却主动的把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表示了麦基洗德至高的地位，连自尊的亚伯拉罕也要向他奉献。
第五节第六节说到，利未的后代，他们向同样也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收取十分之一，是照着神的命令。这个命令就记载在民数记18章21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
利未人不但照神的吩咐向其余的百姓收取十分之一，同时按照民数记第18章26节到29节，神的吩咐说要利未人也从他们得到的十分之一里再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神，交给世世代代做大祭司亚伦的后代。
利未人是因为神的吩咐，他们才有权向自己的弟兄收取十分之一，也因为神的吩咐，他们也要奉献十分之一给神。可是麦基洗德就不一样了，他不是利未人，甚至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不需要照神的规定向亚伯拉罕收取十分之一，反而是亚伯拉罕自动的把十分之一献给他。
亚伯拉罕因为承受了神的应许，所以他比谁都大，可是亚伯拉罕却向麦基洗德奉献了十分之一，还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所以第七节就说了，从来都是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这就表示亚伯拉罕的地位不如麦基洗德。
嗯，接着第八节到第十节说，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 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在这里指的是当时利位祭司的体系，那么在那里呢，指的就是麦基洗德的体系了。
在这里利位祭司的体系是代代相传，因为每一个祭司都会死。
而在那里呢，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生之时，也无命之中。既然麦基洗德是预表耶稣，是活的，利未人则是从亚伯拉罕而出的。所以后来当他们纳十分之一的时候，也就等于透过了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奉献了。麦基洗德当然比利未人更超越。
这个道理就好像亚当犯了罪，从此以后所有亚当的后代也都生来就在罪里，也一定会死在罪里。同样的，当我们信了耶稣，在基督里，神就透过基督来看我们，于是我们都在基督里算为义了，从此我们也因义而活。
希伯来书的作者从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和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这两件事情，来说明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超越之后呢，他就顺着比较麦基洗德祭司和利未祭司的话题，进一步的从神兴起这个新的体系来取代旧的体系，叫我们晓得既然麦基洗德祭司的体系比利未的体系更超越，那么照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的基督也就比照旧约律法体系做祭司的更超越了。
11节跟12节先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兴起一个新的祭司体系呢？他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意思就是说，如果旧的体系能够达到神所要求的完全，就不需要新的体系了。
12节所说的更改，它的原文在新约圣经只用过三次。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把它翻作接去，12章27节翻作挪去，可见这个字眼是彻底撤去的意思。绝对不是说神要修正在旧约时代所颁布的律法，而是完全的用新的把它撤换了。
是啊，利未的祭司体系是根据旧约时代摩西所颁布的律法设立的。既然神设立了更好的麦基洗德等次，这个以亚伦等次传承下来的祭司制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对，耶稣受难以前，他和他的门徒在一起吃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晚餐时，他举起杯向门徒宣告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从此以后基督照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的新约就取代了亚伦等次的旧约制度。
弟兄姐妹，有了这个了解，下面13节跟14节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按照旧约的律法，只有利未支派的人才能够做祭司，而且绝不允许做祭司的同时又做君王。可是当神用新的既是君王又是祭司的麦基洗德等次来取代旧的亚伦的等次以后，出于犹大族大卫王族后裔的耶稣基督就同时身兼君王和祭司两个职务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麦基洗德的等次超越了亚伦的等次。
对，经过希伯来书这番的解释，犹太基督徒应该更庆幸自己能够做基督徒了。 因为律法跟祭司的制度受到人软弱的限制，从来没有给人任何的希望。弟兄姐妹，这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一切人为的宗教跟宗教的制度，加上各种的献祭，都不能够取代神所拣选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超越，而且是神所拣选独一的救主。
圣经从麦基洗德预表基督，麦基洗德超越亚伯拉罕，麦基洗德祭司的体系超越利未祭司的体系，解释了耶稣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比亚伦祭司的等次更高以后呢，就要继续的在16节到28节，用耶稣基督的完美来说到他照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的超越性。
这段经文至少说到做大祭司的耶稣基督在四方面比照亚伦等次做祭司的更完美。第一个就是他是借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做大祭司的，在16节到19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弟兄姐妹，前面我们说过，利未人能够做以色列人的祭司，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什么条件，而完全是根据他们的出身，甚至连他们所服侍的祭坛和圣殿和用来献祭的牲畜也都是和祭司一样，是地上会朽坏不会永久的东西。
耶稣基督却不一样，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的权势，证明他是永远的，也是不能毁坏的。他用自己无穷生命的大能来做我们的大祭司。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三到第四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生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是啊，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也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弟兄姐妹，有耶稣借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做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就有了指望，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也是及时的帮助。这个是亚伦等次的祭司绝对做不到的呀。
对呀。第二个，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比照亚伦等次做祭司的更完美，是因为他是借着启示立的。我们看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所谓是启示立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是神为了设立耶稣基督做永远的大祭司，亲自说了话，做了见证，所以绝不会更改的。诗篇110篇第四节就说，耶和华启示绝不后悔，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可见希伯来书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指诗篇的这个预言。耶稣基督做永远的大祭司，不但有神记录在圣经上的话，而且有神的誓言，所以神启示所立照麦基洗德等次做人类永远大祭司的耶稣基督，显然就超越了亚伦的等次。
那么第三个，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比照亚伦等次做大祭司更完美，就是耶稣基督是永远长存的。 这是第23节到25节说的。
我来念，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照着旧约的律法，大祭司是终身职，只要他活着一天，他就当一天的大祭司，没有人可以代替他。可是每一个祭司都会死，所以从大祭司的制度开始实行，一直到主后70年圣殿被毁为止，一共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中不知道有多少代的亚伦子孙做过大祭司。
可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耶稣基督，当他完成了献祭，把自己作为祭物为百姓赎罪以后，却复活升天了。所以他要永远做大祭司，他为信靠他的人代求也是永远的。这就是为什么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
对，约翰福音第10章第9节，耶稣也说过，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人只要借着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这道唯一的门进到神面前，就得到完全的也是永远的拯救。
最后一个，耶稣做大祭司比照亚伦等次做祭司的更完美，就是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26节到28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直到永远的。
圣经在26节用了5个字眼来描写耶稣基督完全没有罪，其中圣洁、无邪恶和无玷污是指耶稣基督身体灵魂的圣洁。
所谓圣洁是指耶稣对神完全顺服完全忠心的本质。无邪恶是说到耶稣没有一点点罪恶的想法。无玷污或者说没有污点，这是指他没有不道德的行为。
而远离罪人和高过诸天是指耶稣地位的圣洁，他虽然曾经活在罪人中间，却没有丝毫沾染他们的罪。至于他高过诸天，是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升上高天，这证明他是圣洁无瑕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做我们的中保。
是啊，亚伦后代做大祭司的必须不断的献祭，不但为百姓献祭，在为百姓献祭以前还得先为自己献祭赎罪，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软弱的人，他们自己也常常会犯罪。可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完全没有罪，所以他只要一次为罪人献上自己，就完成了人间大祭司永远不能够做到的工作，也就是救赎的工作。
的确是的。弟兄姐妹，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查完了耶稣基督救赎的超越性这个题目里有关耶稣基督大祭司职分更超越的部分。那么下一讲呢，我们就要继续从希伯来书第8章开始思想耶稣基督大祭司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超越。
让我们为着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位超越的大祭司耶稣向神献上赞美跟感谢。
是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再会了。
再会。